接下来呢，那么就给大家讲啊，我们第五遍的这个第三章啊，封笺材啊和捆扎材。啊，包装在包装任何物品的时候呢，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或者容器进行包装呢，最后呢都有一个啊被包装物密封或者是捆扎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封笺材啊，就是封和包装容器用的材料。那么什么叫做捆扎材呢？就是捆扎产品啊及组合包装件的啊各种材料，就叫做这个捆扎材。那么我们看一下封笺材和捆扎材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个呢也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啊，防止我们的这个内容物啊脱出啊泄漏啊散溢。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呢防止我们的这个产品啊在这个脱出泄漏了以后呢啊，那么受到氧化或者是腐蚀啊，那么它呢能够提高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寿命啊和这个价值。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它还啊起到一个这个啊这个防窃起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再一个呢啊，那么就是呢啊，那么可以加固我们的这个包装容器的强度啊，有时候呢啊，那么也有这个美化商品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啊，经过封笺和捆扎的这个包装啊，这个容器呢，那么才能够呢便于运输啊，便于搬运，这个呢是它的作用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来啊看一下，首先看一下这个封笺材。那么封笺材啊，那么到底用哪一些呢啊，那么呢第一个呢，书上讲的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常用的防伪标签啊，给大家介绍了12种。那么这12种呢不打算具体给大家介绍了啊，都是各种各样的防伪标签。那么再有呢第二个呢啊，那么就是瓶塞啊和瓶盖啊，比较传统啊，那么也呢比较重要。那么首先呢，那么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瓶盖。那么瓶盖呢，对瓶盖的这个基本要求啊，也是第一个呢啊，要密封可靠啊，不能够呢使内容物泄漏啊，外面的物质呢也不能够进到包装容器当中。第二个呢啊，那么要方便开取，我密封的再严，我不啊这个不方便打开啊，就像以前的马口铁罐头包装这个午餐肉啊的马口铁罐头，四周啊上下都封闭的特别严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用它打开。后来现在出现了易拉罐呀啊，或者边上的那个带饰盖呀，那么等等啊，那么才比较好开啊。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防止偷换啊，那么就是一种显窃乞丐啊，那么呢啊能够留下啊开启以后留下明显痕迹啊，那么呢能不管是被盗取或者是被投入异物呢啊，消费者呢都能够呢及时发现。那么再有呢啊，安全无害啊，不能够呢与啊那么一些这个内容物啊那么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或者是呢啊那么在高温或者是啊80消毒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呢发生反应啊，或者是呢啊溢出一些这个物质啊，那么影响到啊我们的这个食品。再有呢啊，那么瓶盖呢，那么它最后一种功能，它也具有装饰啊，不仅呢起到保护的这个功能，那么也有呢啊那么装饰的这个效果。那么再来了解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个瓶盖啊，那么都是由哪一些啊材质呢那么做成的啊。那么一般呢啊，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金属啊，同学们聚会啊喝啤酒啊，啤酒上面的那个王冠盖全部都是用金属做的。那么再有呢啊，那么现在很多啊这个瓶盖呢，那么啊金属盖呢都用塑料盖去取代了啊，那么呢塑料杯呀 啊那么塑料瓶呀，很多瓶盖呢那么都是塑料的。那么再有呢就是玻璃材质的瓶盖，一般情况下玻璃材质的瓶盖就是封笺玻璃材质的容器。那么常用的瓶盖呢，那么大家呢啊，那么简单了解一下啊，那么比较重点的呢，那么就是王冠盖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重点的这个内容。什么叫做王冠盖呢啊，就是我们平常喝那个玻璃瓶的这个啤酒啊，啤酒上面的那个金属盖，一圈呢瓶盖一圈呢有21个折褶的裙边啊，这个折褶裙边呢刚好呢盖在盖子上，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啊瓶口呢那么给密封啊，那么呢啊倒过来看呢有点像英国女王的王冠，所以说呢啊叫王冠盖。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显开启盖，显开启盖又叫做显窃乞丐啊，在前面也给大家讲过啊。那么不管是普通显开启、加长显开启还是宝箱显开启啊，那么它要么呢啊，那么就是呢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加长或者是宝箱的这个显开启，在葡萄酒上用的比较多，那么它的这个盖子呢那么比较长啊，那么呢啊，那么有这个盖子上面呢那么有一圈这样的刻痕，然后呢那么这个盖子上下呢啊，那么都有这个花纹，连续的花纹或者是文字，你把它给拧开了以后呢啊，那么你要是打开以后再想拧到呢，那么它的这个花纹呀或者是文字它就连不到一起了，那么给消费者一警示，这个肯定是被开启过的 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袋式盖。袋式盖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同学们如果要是去超市买那个益达的那个口香糖，益达口香糖就是有那个瓶子装的那种益达口香糖。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益达口香糖呢，那么它那个瓶子啊，那么它这个周围呢是有两圈啊，这样上面一圈下面一圈这样的刻痕，然后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舌印。那么我们开的时候不用拧也不用压也不用拔，就把这个舌印呢拉起来，沿着它的刻痕拉一圈，那个盖子是不是就开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那么就叫做这个袋式盖。那么再有呢就是螺旋盖啊，螺旋盖就是普通的不得了的盖子啊，那么就是矿泉水瓶子上的盖子呀啊，那么或者是一些快旋盖啊，快旋盖啊，你这个矿泉水瓶子上就是这个啊英罗纹的这个螺旋盖。还有就是说大家比如说买草莓果酱呀啊，那么或者是一些水果罐头，那么它的这个瓶口上也是螺纹，但是它瓶盖呢那么是几个凸点啊，那么这个瓶盖上呢那么这个地方有四个或者是有六个这样的这个凸点。那么我们开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打打瓶底，敲敲瓶底，或者是呢男同学大力气大一点，不用敲瓶底，拿着瓶子这样一拧呢，也能够呢那么把它拧开啊。那么还有呢加压啊，这个旋钮盖，加压旋钮盖呢，那么有时候呢又叫做儿童安全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般的普通瓶盖，你要么呢你就是给它拧啊拧开，要么呢就是给它拔开。这种盖子呢，那么多用在医药包装上，很多药瓶它是这样的。那么它呢，你在它拧的时候，你单拧呢你是拧不动的啊，拧不开的。你必须拧的时候呢，你要往下压，压的时候边压边拧，这样呢才能给它拧开。这个是为什么叫儿童安全盖呢？这个呢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儿童心理学家呢，那么他做过研究，你比如说五岁以下的这个小孩，他不能够连续同时的去做拧和压的动作啊。小孩呢，你比如说五岁以下的小孩，他会拧啊，如果单独的这个螺旋盖，他会拧开啊，或者是拔的，他会拔开，他会做一个动作，你让他又压又拧才能开，他做不到。啊，那么所以说呢啊，放一些这个药品啊或者怎么样，即便被小孩拿到了啊，他拧拧拧不开，拔也拔不开，那么呢啊，这个呢就叫做儿童安全盖。然后呢啊，那么就是啊一些这个特殊的盖子啊，一开盖啊，易拉罐的一开盖。还有呢胶带式小口一开盖。什么叫胶带式小口一开盖呀？大家去买那个盒装的牛奶，上面啊这个盒子上粘一个吸管，然后呢那么上面就有一个小小的金属薄盖的口，是不是啊？那个就叫做啊那么胶带式小口一开盖，我们把吸管轻轻一戳啊，那么呢啊就戳进去了，我们就可以取到里面的这个物品了。我要是扎别的地方呢啊不容易呢那么被扎开。那么还有啊这个啊按钮式的这个小口一开盖呀，或者是撕裂盖啊，撕裂盖同学们去买奶茶啊，那么装上一杯了以后呢啊，那么给大家啊这个封上那个大口啊，大口的那个塑料杯，然后给大家封一个这个盖子，同学们要喝要么就拿管子插，要么就是这样去给它撕开，或者是啊一杯一杯的这样的这个酸奶，那么这个呢就是撕裂盖。那么再有呢啊，那么超长盖啊，那么粉末分配盖，那么这个呢啊是瓶盖。那么再有呢啊，就是瓶塞啊，软木的塑料的啊，那么呢啊有软木的，有直塞啊，或者是呢罐塞啊，那么相对于这个罐塞啊，那么比直塞呢啊，那么封得更严一些啊，那么呢直塞呢啊一般是包葡萄酒的啊，封葡萄酒的，罐塞呢啊用于这个加气的啊这样的这个葡萄酒啊，那么这个瓶塞很多都是葡萄酒上的。那么啊再有就是玻璃瓶塞啊，那么也是针对玻璃容器的，盛化学药品呀啊，盛一些溶液呀，那么等等。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塑料塞啊，那么现在呢很多塑料塞呢，那么取代了我们的这个软木塞啊，因为软木呢啊，那么它取自于天源，像天然啊，天然的这个资源呢毕竟是有限的啊，像我们暖水瓶上的那个软木塞啊就是罐式的啊，那么呢塑料的呢啊，那么它来源比较丰富，制造又简单啊，并且呢啊，那么呢啊密封呢也比较好啊，所以说呢那么它啊很多这个普通的瓶塞现在都变成塑料塞了啊。那么除了瓶盖和瓶塞呢，那么还有呢啊封尖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密封衬垫啊。那么我们刚才又讲啊，我们又讲到王冠盖了。王冠盖呢，那么它是金属盖盖到玻璃瓶上，金属盖大家知道刚性非常大，玻璃瓶啊，那么玻璃的刚性也非常大，如果一直接把瓶盖啊金属瓶盖盖到玻璃瓶上呢，不容易呢封得严密，那么我们就需要呢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瓶盖的这个内部呢加一些要么就是塑料的啊，要么就是橡胶的啊小薄片 啊，那么呢啊，使这个瓶口与这个瓶盖呢啊紧密的这个结合，然后严密的呢那么分合啊，那么啊刚才讲了橡胶的或者是塑料的，那么最早呢那么也有软木啊那么制成的这样一个松这个衬垫，两个刚性非常大的材料啊。不容易风劳，我如果加一个软一点的这个东西啊，那么给它一个啊这样的这个缓冲的这样一个力，我就容易呢啊封得更紧啊，那么这个呢啊是密封衬垫啊。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啊，那么捆扎材，那么包装当中用的这个捆扎材主要有哪一些呢啊？主要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捆扎带啊，也就是俗称的打包带，还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塑料绳啊，那么呢啊，那么主要呢就是用于啊，你比如说纸箱呀，或者其他一些散装食品或者是塑料啊蔬菜的啊这个捆扎。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呢啊，那么第一个呢啊，将这个包装物品呢集中在一起，压缩体积；再有一个呢啊，就是增加包装强度啊，那么便于装卸。那么再有呢，捆扎材呢，它也有呢啊，那么封肩、防盗啊，那么或者是防止散失啊，或者是啊塌陷。啊，那么这样散塌啊，这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它里面呢啊，那么就是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塑料打包袋，啊，那么我们在啊这个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见到过，以前的这个打包袋呢，很多呢那么都是金属的钢袋，但是金属钢袋虽然强度大，但是它非常容易生锈，再有一个呢啊，它成本也比较高啊，那么啊这个后来呢，我们就用到的这个啊塑料包装袋。塑料打包袋呢啊，有的普通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聚乙烯啊、聚丙烯啊，那么啊强度高一些的尼龙呀、聚酯呀啊，那么等等啊，那么它都是把我们的这个塑料呢，那么经过啊这个吹塑呀，或者是啊经过挤出成片状了以后呢，对它单向拉伸啊，那么呢得到的。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这里面呢啊就是塑料包装袋啊，需要大家呢啊重点注意一下。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绳啊，那么呢捆扎绳啊，这个聚乙烯聚丙烯的这个啊捆扎绳啊，那么它也是呢啊，那么先给它呢那么挤成薄膜，然后呢啊那么再进行啊这个编织啊，那么最后呢啊那么给它啊这个形成这个绳啊，然后呢啊你比如说包装一些这个蔬菜呀啊捆扎一些蔬菜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水果呀啊那么等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聚丙烯啊聚乙烯的这个啊塑料绳儿。那么第三个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带。啊，那么呢什么叫做这个胶带呢啊，那么就是呢啊，那么将这个粘合剂呢啊涂布于纸、塑料或者是布、复合材料等基材上呢啊，那么然后呢啊，那么采用一定的这个啊隔离材或者是啊背层处理器将粘合剂隔开啊，那么卷成卷最后制成的啊，那么这个呢那么就叫做这个胶带啊。那么胶带它的这个封肩的这个方法呢啊，那么可以通过啊，比如压敏性胶带和压啊按压啊加热加水或者是溶剂呢活化啊，那么然后呢啊，那么使我们的这个粘合剂呢发生粘合作用啊，那么起到封肩的啊，那么或者是捆扎的啊，那么这样一个这个作用。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胶带的这个分类啊，胶带的这个分类呢啊，那么讲三种分类方法啊，三种分类方法都非常重要，好像每一种分类方法都考过。啊，那么也有时候呢是三种分类方法它全考啊，那么到时候同学们呢一定要看清题目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啊，那么就是按照用途呢啊，那么去分，按照用途去分呢啊，分为包装啊用的这个胶带，比如说基材呢一般都是啊，那么如果要是重包装的话，就是有加强筋的啊，那么包去包一些这个重包装或者是包一些这个冷冻食品啊，冷冻食品呢啊，那么它的这个基材呢啊和这个粘合剂呢，那么都要啊这个耐低温啊，那么所以说有耐低温胶带。那么再有呢啊，像这个啊，还有呢就是密封罐头用的啊这样的胶带啊，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标签呀或者是名牌呀，它也算在胶带里面啊，带胶的标签或者是名牌。医用胶带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橡皮膏啊，那么纸基的、布基的橡皮膏啊，那么呢啊还有呢啊就是。啊，原来呢我们手术过了以后呢都是缝针给它缝在一起啊，缝在一起了以后呢啊，最后这个伤口长好了呢比较难看，现在呢啊，那么就用这个胶带啊直接把伤口给粘住，长好了以后直接给它揭掉啊，比针缝的呢那么要好看。那么再有呢就是电气绝缘胶带啊，这个可能同学们家里都有吧，就是那种黑胶带啊，比如说一些这个电线呀裸露了或者要接一下电线给它粘一下啊，黑色的啊这种这个胶带。 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涂装用的啊，那么防腐蚀、防水啊，那么其他这样的一些这个胶带，这个呢是按用途去分。第二个呢啊，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基材去分啊，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啊。那么呢，纸基的啊，那么就是以牛皮纸呀、涂层纸呀，或者是玻璃纸啊为纸啊为基材的啊这样的这个胶带啊，那么呢啊可以用于纸箱呀、纸袋或者塑料袋的这个封件或者是捆扎。再有一个呢啊，就是布基的。啊，布基的呢，那么它可以以这个化学纤维啊，那么或者是呢啊，那么涂敷了这个塑料层的啊这样一个布呢，那么为这个啊基材啊，那么呢啊，由于我们化学纤维本身强度比较大啊，所以说呢，它可以用于重包装的啊，那么瓦楞纸箱的这个封件啊和捆扎。那么再有呢啊，就是塑料基的啊，那么比较常见，你比如说 PVC 基材的啊，那么呢啊，用在这个普通的这个包装上啊，刚才所说的这个电气绝缘的啊，那么它的基材呢也可以是 PVC 啊，本身塑料就不导电啊，那么再加上一些绝缘材料，比如说像沥青呀，那么等等啊，变成黑色的绝缘胶带。那么再有呢，也可能是双向拉伸的这个聚丙烯啊，那么经过双向拉伸了以后啊，那么强度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也可以用于这个重包装。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聚酯胶带啊，聚酯胶带啊本身强度比较高啊，所以说呢，那么它可以用于一些这个高级的包装呀啊，或者是呢啊用于一些这个比较重的啊罐头呀等等的这个包装。那么再有呢啊，就是一些这个复合材料类的这个胶带，根据需要吧，看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复合基啊，可能是纸铝的、纸塑的、纸塑铝的啊，都可以作为这个基材啊，然后上面呢啊，那么涂上这个粘合剂。啊，一般呢啊，那么这种这个复合胶带呢啊，那么作为这个防湿的这个强力胶带啊，那么本身复合了以后，强度材料的强度得到极大的提高啊，有塑料在啊，那么呢也比较这个防湿啊，可以用于防潮包装啊，或者是包装袋的这个包装，也可以呢，由于它强度本身比较大，也可以去加固我们瓦楞纸箱的这个边边角角呀啊，或者是整体呢，那么进行加固。那么最后一种呢啊，那么就是金属箔基的胶带啊，你比如说铝箔呀啊、铅箔呀等等，给它涂上啊这个粘合剂啊，做成呢啊金属基的这个胶带。那么再有呢，第三种分类方法呢，就是按照使用方法呢啊，那么去分。那么压拧型胶带呢，这里说了，它是包装当中应用最多的一种胶带。为什么应用最多？就因为它太方便了啊，我们用手就直接呢给它啊这个粘上了。啊，那么它的这个基材上呢，涂敷的呢就是一些压拧性的粘合剂，啊，只要用手轻轻按压基材背面，就能使胶带呢啊粘合到被粘物的表面。再有一种呢，就是再湿型的胶带。再湿型的胶带啊，现在同学们呢可能交流呢都用 email 呀什么的啊，不写信了啊。那么呢，以前写信的时候要贴邮票，那么邮票上面呢就是再湿型的这个啊这个粘合剂。啊，邮票买回来，然后呢我给它涂上水，不用涂胶了，涂上水它自然就粘了，然后我们把它粘到信封上啊，这个呢啊是再湿型的这个胶带。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溶剂活化型的这个胶带。那么这种呢啊，就是用适当的溶剂啊，不一定是水了，适当的溶剂啊，可以啊这个烃类的或者醇类的、醚类的啊，那么等等啊。那么再有一个呢是加热活化型的。加热活化型的这个胶带，它上面涂的自然就是热溶型的粘合剂了啊，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加热，它才起到粘合作用。再有呢啊，就是转移型的胶带啊，就跟同学们现在用的这个双面胶呢，那么比较类似。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胶带的这个结构。关于胶带的啊这部分知识啊，不管是分类啊还是结构啊那么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啊。那么呢我们看一下，首先不管什么样的胶带，基材是必须要有的，基材上必须要有粘合剂啊，否则怎么会是胶带呢？一般情况下要有这个啊底层处理剂啊。那么然后呢，为了防止啊这个胶带之间啊，那么比如说粘连不好撕下来，我们一般在基材的背面呢要涂背层处理剂啊。如果要是啊双面胶型、转移型的胶带呢，那么还要有隔离材。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刚才说了，压拧型胶带是我们包装当中用最多的一种胶带啊，那么呢也是呢啊最重要的一种胶带。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压拧型胶带呢啊，那么有普通的啊单面的压拧型胶带啊，就是同学们最常见的，也有刚才呢啊说的这个啊转移型的啊双面胶型的啊这种这个胶带。那么压拧胶带它的这个粘附特性是什么呢？ 它呢啊，那么如果你要制造压敏性胶带，那么它就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你轻轻按压呢，就可以呢啊，那么把它粘在被粘物的表面。但是呢，你要把这个胶带撕下来呢，却需要很大的剥离力。而且你撕下来了以后呢，要求呢啊，那么它在被粘物的表面呢，不要有任何残留。这个呢，就是压敏性胶带的粘附特性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知识点。那么第四章呢，那么是给大家提了一下其他一些这个辅助包装材料，因为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印刷油墨，就不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就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其他辅助包装材料啊，这个呢就是也是让大家就了解一下啊，我们快速呢那么给大家过一下啊，第一种呢干燥剂啊，干燥剂容易吸收水分啊，那么能够吸收包装空间当中的水蒸气啊，降低啊这个啊空间的相对湿度啊，那么呢啊这个需要使用的啊一些非稀释性的金属制品啊，一些这个药品或者是食品，但也有一些商品呢不能够使用啊，比如说纸制品呀啊纺织品呀，那么等等啊，那么呢它的这个常用类型呢啊有吸附型的和潮解型的。吸附型的比如说硅胶呀啊饼干当中的硅胶呀啊铝凝胶呀或者是分子筛啊，那么呢潮解型的啊就是我们的生石灰啊，那么它是化学作用啊，那么吸附型是物理作用，把水吸附在这些物质上，潮解化学作用啊，把水吸收过来发生化学反应。那么再有呢就是防锈剂啊，防锈剂主要呢就是针对金属啊金属包装容器、金属制品、金属零件啊使用的啊，大概呢那么也有五种啊，防锈水，然后呢那么就是防锈油脂啊，那么呢就是我们防锈剂呢啊，那么在油或者是树脂、油脂或者树脂当中啊进行分散啊，得到的这个暂时性的这个啊防锈的这个涂料。再一个呢啊就是溶剂啊，稀释型的，它的这个啊防锈剂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啊介质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溶剂啊，就不是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溶剂，石油溶剂啊、有机溶剂啊啊，那么也可能呢是属于啊，就不专指呢啊是水了啊。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乳化型的啊防锈液啊，那么就是说呢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防锈油呢啊，把我们前面讲的防锈油用水啊稀释形成啊水包油的啊这样的乳化剂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再有呢就是气象型的这个防锈剂，在前面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种物质呢，那么它在包装空间当中呢它会挥发，使包装空间当中呢存在着啊这个充满了这个啊防锈型的这种气体啊，那么呢使我们的这个金属呢不易锈蚀，这个前面在纸的时候呢那么就已经给大家讲过。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脱氧剂啊，那么脱氧剂呢啊，那么可以用真空包装，那么也可以专门用啊这个脱氧啊，你比如说一些食品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油脂的这个食品啊，那么油炸食品啊，那么要用这个脱氧剂啊，因为呢我们这种啊这个脂肪所用的油脂或油炸这个油炸食品当中的这个油呀，它非常容易氧化，氧化了以后就会影响到食品的口感和制品啊，药啊药材当中还有一些啊，你比如说一些啊皮毛制品呀，或者是啊这个文物啊这个古画什么的需要用到啊，那么呢它可以呢啊，那么啊是真空包装，我干脆把氧呢大部分给抽去啊，那么或者是呢啊，那么冲上一些惰性成分把氧给排除啊，比如冲上一些氮啊，那么或者二氧化碳，那么等等啊，那么呢再有呢就是使用脱氧剂啊，那么一些有机或者无机的物质呢与包装环境当中的啊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那么从而使啊包装容器空间当中的氧气呢啊那么减少。那么第四种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滑剂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包装容器，尤其是塑料包装容器啊，那么它可能有缓冲呀、有保护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运输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啊这个它容易产生成雨层啊，或者是呢啊那么几个啊这个包装容器之间产生滑移，那么从而呢增加它的啊这个受力，那么破坏我们的这个包装或者是包装内容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那么就需要呢对它进行防滑处理。啊，那么可以是在我们制造这个塑料包装容器的时候呢，在塑料原料当中加入一些大颗粒的矿物质啊，那么增加我们塑料容器表面的摩擦系数，起到防滑的作用。那么也可以呢啊，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像整理箱的这个盖子一样啊，把我们塑料容器的这个表面呢加工成啊那么粗糙不平的这样的一些纹理啊，那么啊在这个堆码然后运输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增加滑动式的摩擦力。也可以呢，那么起到防滑的这个作用。